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时事经纬国际新闻。首先请听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为您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现在是2017年2月25日星期六，美国东部时间早上9点，北京时间晚上10点，请听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新闻。这个时段的主要内容有：基地分支称对叙利亚的最新自杀袭击事件负责；白宫因限制参加简报会的记者人数而受到抨击；另外，美国州长冬季会议聚焦移民和基础设施问题。在香港方面，香港前财长曾敬华成为首位正式特首的竞选人。以上就是这个时段节目的主要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叙利亚西部城市霍姆斯星期六，也就是2月25日，发生了2起连环自杀式的袭击事件，至少有42人丧生，其中包括一名高级情报官员。人权组织叙利亚人权瞭望台说，至少有6名袭击者在国家安全部门和军事情报部门总部附近引爆自己身上的炸弹。基地组织的一个分支声称对袭击事件负责，说这个分支的5名成员冲进了霍姆斯市中心这2处戒备森严的地区。近3年以来，霍姆斯一直在叙利亚政府的完全控制之下。一天之前，也就是星期5，叙利亚北部发生了2起自杀式的汽车炸弹爆炸事件，至少有65人丧生。据当地媒体和土耳其官员说，死者当中有许多是平民、反政府武装人员和至少2名土耳其军人。星期5的袭击事件发生在战略重镇巴布附近。在那之前，土耳其军队和他们的反政府盟友星期4从伊斯兰国武装人员手中夺回了那座城镇的大部分地盘。在美国国内方面，星期5在一些新闻机构被阻止参加白宫新闻发言人斯派塞的简报会之后，白宫受到了尖锐的批评。几家对川普总统持批评态度的新闻机构，其中包括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和纽约时报，被排除在这次简报会之外。一些被视为同情川普的媒体，例如布莱巴特新闻、一个美国新闻网以及华盛顿时报，被允许或者受邀参加了简报会。其他被允许参加简报会的主流电视台包括美国广播公司、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全国广播公司以及福克斯广播公司。包括美联社在内的一些新闻机构为了声援被排除在外的机构而拒绝参加这次简报会。美国总统唐纳德·川普星期5早上在美国的保守派政治行动大会上再次批评新闻媒体，继续称他们是制造假新闻。他说记者在报道当中不应该使用匿名的消息来源。此外，他还同时表示保守派运动的核心将是美国人放在第一位。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川普在全美最大的保守派人士的年度集会上对成千上万的支持者发表讲话。他在讲话中指责媒体在报道川普时捏造匿名信息来源。
我反对人们捏造故事和消息来源，除非他们指出消息人士的名字，否则他们不应当被允许那些消息来源。让他们把名字摆在那儿。一个消息来源说唐纳德·川普是一个糟糕透顶的人，让他们当着我的面说。
他说没有人比他更爱第一修正案，但是第一修正案也赋予所有人严厉指责假新闻的权利。一天前，川普的白宫高级战略顾问史蒂夫·班农罕见地公开露面。班农在这场保守派大会上说，大家可以预计每天都会跟媒体和其他反对派斗争。川普总统在大会上批评了媒体之后，又阐述了他对保守派运动的愿景。
这场运动的核心理念是，我们是一个把自己公民放在首位的国家。
川普还说，在美国南部边境修墙的工程很快就会开始，而且建设将会远远早于计划。 他还谈到了他的移民政策，他说政策的目的是不让毒贩子和杀人犯这些坏蛋进入美国。他还说美国的移民官员正在找这些坏人，将他们遣返出境。
And we...
我们不会让他们再回来，伙伴们，他们不会再回来。如果他们回来，他们将面临他们想不到的更大的麻烦。
川普的讲话是此次保守派政治行动大会的重点，这也是川普第五次在保守派政治行动大会上发表演讲。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包括美国副总统彭斯在内的多名白宫高级官员星期四在华盛顿近郊举办的保守派政治行动大会上发表讲话。在经历了纷争不断的大选厮杀之后，这项活动或许在某种程度上将有助于作为共和党根基的保守派团结在川普政府的周围。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奥尼的报道。
副总统彭斯向保守派发表讲话，他重申了对川普这位美国三军统帅的支持。
You have elected a man for president.
你们选择了一位永不言弃的男人当总统，他从不退缩，他是个斗士，也是个赢家。我向你们保证，他永远不会停止战斗，直到我们让美国再次伟大。
彭斯是周四晚间的主要演讲者。这场年度会议通常是保守派们攻击民主党的舞台，但是随着共和党掌控了白宫和国会，今年的活动更像是一场将重点放在团结共和党以及赞扬川普的胜利集会。
当人们看到川普时，他们真的应该想想川普曾经是在什么位置上的人，他可以成为什么位置的人，以及他可以做什么事情。川普与典型的政客不同，金钱、权力、名望、声誉，这些激励着许多政客从政的东西，川普早就全有了。
白宫办公厅主任普里巴斯与首席战略顾问班农于当天早些时候共同出席活动。有媒体报道暗示两人间一直存在不和，普里巴斯与班农利用此次机会向他们共同的敌人媒体发起攻击。
他们是社团主义、全球主义的媒体，他们固执地反对诸如川普总统提出的经济国家主义的政治议程。
数千人参加了此次大会，这给川普政府提供了机会，使其能够直接向共和党的根基传递理念，讨论政治议题，并且重申竞选期间的承诺。
有些目标需要花些时间去实现，我是说让流失的就业机会回到美国，让人民口袋里有更多的钱，这些都会实现。同时我们必须要紧密团结在一起，确保川普总统任满八年。我们了解他，等这些目标达成时，我们将会感到非常骄傲，但这需要我们所有人共同努力才能实现。
美国之音奥尼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全国的州长在华盛顿举行了为期三天的会议，川普总统修复全国破旧基础设施的10万亿美元提议成为会议的主要焦点。全国州长协会说，健保改革、教育、儿童饥饿和网络安全也在这次全国州长协会举办的两党州长冬季会议上成为主要的政策讨论内容。加州州长布朗星期五宣布了一个用于防洪和紧急响应的4亿3700万美元的计划。此前，对一个濒危大坝溢洪道的恐惧曾经迫使20万人紧急疏散。白宫发言人斯派塞称，目前形势典型的说明为什么国会需要通过一个重大基础设施拨款法案。这次会议星期五进行之前，川普总统刚刚签署的有关行政命令旨在通过削减对所谓临时接收城市提供数十亿美元的联邦资金，进一步强化对美国国内约1100万非法移民的立场。临时接受非法移民的有关县市只同联邦移民当局进行有限的合作。川普的计划还同时包括允许地方的执法人员代行移民特工的职责。美国官员向墨西哥承诺不会出现大规模的遣返，用以平息川普总统誓言打击非法居住在美国的所谓坏蛋所引发的紧张关系。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柯克利的报道。
美国国土安全部部长凯利和国务卿蒂勒森与墨西哥总统涅托及多名部长会晤。墨西哥方面对川普在与墨西哥的贸易和移民问题上的斗争性的立场表示了担忧和不满。 凯利强调说，在川普加强打击美国无证移民的政策下，将不会使用军事力量来抓捕没有在美合法居留身份的移民。
不会有，重复一遍，不会有大规模遣返。国土安全部所做的每一件事将是合法的，并依照美国的人权和司法公正系统，所有的遣返将遵循我们的司法公正系统。
蒂勒森在一份声明中说，双方会谈富有成效。
尽管我们两国间有悠久的历史，但我们的会谈着眼未来，侧重于能够推进安全和经济福祉的共同利益。在会谈上，我们都认识到，在充满活力色彩的关系中，两个强大的主权国家有时会出现分歧。我们专注认真地倾听彼此，恭敬耐心地提出我们各自的关切。
墨西哥总统办公室发布的声明说，涅托重申，对于墨西哥来说，保护在美国的墨西哥人，尊重他们的权益，是该政府的工作重点之一。VOA 卫视新闻报道。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美国的前国防部长帕内塔说，看似由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从事的对与他不和的同父异母的哥哥的暗杀行动，反映出朝鲜领导层的不确定和不稳定状况。星期四在被问到如果经证实平壤的确负有责任，他会得出什么样的结论时，对此帕内塔对美国之音表示，他将果然印证我们对朝鲜政权的最坏的猜测，任何人只要让他不悦或者让他怀疑与自己的观点不一致，很显然他就会毫不犹豫地把这个人杀了。这位美国的前国防部长指的是这位朝鲜领导人从事的一系列清洗活动。2月13日45岁的金正男在马来西亚的吉隆坡国际机场被两名妇女喷射毒剂后死亡。那么近日有关朝鲜的一系列新闻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并且也在加剧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2月13日，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同父异母的长兄金正男在马来西亚遇刺身亡之后，朝鲜试射了一枚弹道导弹，此举遭到了联合国安理会的谴责。随后，中国方面宣布为了执行联合国的决议，暂停进口朝鲜的煤炭。与此同时，中朝关系是否有所变化，也成为了国际媒体的一个关注焦点。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冰从北京发来的报道。
金正男离奇死亡在国际上引发了轩然大波，朝鲜特工被怀疑是案件主谋，朝鲜当局矢口否认这一说法。周五，马来西亚警方宣布金正男的尸检结果，确认金正男死于 VX 神经毒气。在周五中国外交部新闻发布会上，各国记者就当前热门问题进行了提问。昨天，朝鲜中央通讯社发表的卑鄙的做法低级的算法社论，批评中国对美国随波逐流，制裁朝鲜。多家媒体记者就此文章向外交部发言人耿爽提问。耿爽表示，中方坚持实现半岛无核化，将全面完整地执行联合国安理会决议。有记者问此文章是否影响中朝关系，耿爽回答：
中朝是友好邻邦，我们也愿意与朝方一道共同努力推动中朝关系健康稳定的发展。同时，中方在朝鲜半岛核问题上立场也是非常明确的，也是一贯的。我想朝方对此也是非常清楚的。
韩联社记者询问马来西亚警方是否有请求中方协助联系金正男家属，耿爽表示不了解相关情况。据了解 ，VX 毒剂被联合国定义为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有记者询问中方对朝鲜在马来西亚使用这种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看法。耿爽回答，已经注意到相关报道和情况，这是一起朝鲜公民在第三国死亡的事件，希望通过对话协商解决。
据你提到的这个 VX 毒气，包括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问题，我想目前马来西亚方面公布的只是一些初步的一些情况，目前还没有人下这个结论。好像
有记者问中国暂停进口朝鲜煤炭是否会影响普通朝鲜人的生活，耿爽的回答是这样的：
白冰，你是建议我们继续从朝鲜进口煤以提高朝鲜人民的民生吗？那就会违反安理会的有关决议。 至于你提到的朝鲜的民生问题，我可以提醒你，中朝是友好邻邦，我们对朝鲜有一直给予大量的人道主义的援助，在这方面我想我们做的是无懈可击的，也是国际社会普遍认可和赞誉的。
美国总统川普称，中国能够轻易解决朝鲜带来的安全问题，只要中国愿意。法新社记者询问中方对这个言论的看法，耿爽回答，
朝核问题发展到现在，大家觉得是一件 easy 的事情吗？
耿爽还表示，朝核问题本质是朝美矛盾。美国之音叶冰北京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国务院的法律顾问说，中国在南中国海基于所谓历史性权利的主张没有法律基础。他们还表示，美国在南中国海进行的自由航行符合国际海洋法，而且这一行动并非针对南中国海问题或某一个国家，而是美国全球做法的一部分。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莫宇的报道。
美国国务院法律顾问办公室与美国国际法协会和乔治华盛顿大学法学院星期三共同举办座谈会，讨论南中国海问题中所涉及的国际法问题。美国国务院的三位法律顾问说，南中国海问题涉及两个方面，一是岛礁的主权问题，二是海洋权益问题。他们说，美国政府在领土和海洋划界问题上不设立场，但是在海洋权益问题上，美国坚持认为任何声索都应遵照1982年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对于公约缔约国中国在南中国海的海洋权益主张，国务院海洋及国际环境及科学事务局法律顾问奥利弗·路易斯说，他说，中国一直没有，而且现在仍然没有以符合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方式阐释其海洋主张。他举例说，中国声称在南中国海拥有历史性权利，但是这个主张并不符合国际海洋法公约。他说，历史性权利已经被反映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海洋法所取代，所以中国不能从历史性权利角度伸索九段线内的区域。他指的九段线是2009年中国政府向联合国提交的照会中所附地图上的九条断续线，这九条线将南中国海的大部分水域囊括其中。中国一直没有明确说明地图上九段线所代表的含义。去年七月，中国政府在一份声明中说，中国对南海诸岛，包括东沙群岛、西沙群岛、中沙群岛和南沙群岛拥有主权。中国南海诸岛拥有内水、领海和毗连区。中国南海诸岛拥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中国在南海拥有历史性权利。中国说这些主张符合国际法。在此之前，海牙的一个仲裁庭就中非南中国海争端作出裁决，认为中国在南中国海的九段线主张以及历史性权利主张不符合国际海洋法公约。路易斯说，中国在仲裁案之后发表的声明是首次明确声称在南中国海拥有历史性权利，但是他指出，至于这种权利是什么、涉及哪些范围以及是否具有排他性这些问题，北京仍然模棱两可。他说，美国国务院此前发布的题为《海洋的界限》的报告曾对中国可能伸索的历史性权利做过分析，认为中国的主张并不属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十条和第十五条所认可的历史性主张那一有限范畴。那份报告说，南中国海是一个辽阔的半封闭海域，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众多沿海国家享受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权利，国际海洋法不允许那些权利被另一国家基于历史的海洋主张所取代。他还说，中国所称的南中国海诸岛拥有内水，也就是将这些岛礁作为整体进行海洋权益声索。他认为这种主张也不符合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他说，如果中国声称对这些岛礁拥有主权，那么根据公约，中国所享有的包括领海、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在内的这些海洋权益必须产生于自然形成的海洋地物，而这些地物应满足公约第121条对岛屿的定义。他说，根据公约， 海洋地物要满足以下三个条件才能成为岛屿：第一，必须是自然形成的陆地；第二，必须被水域包围；第三，在高潮时高于水面。此外，公约还规定，不能维持人类居住或进行经济活动的岩礁不能享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另一方面，路易斯还指出，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各国船只，不论是商船还是军舰，在其他国家的领海内都享有无害通过的权利，在公海和专属经济区享有航行自由等权利。中国外交部星期二不点名抗议美国航母舰队进入南中国海巡逻，称反对打着航行和飞越自由的旗号威胁沿海国的主权和安全。几天前，美国海军宣布卡尔文森号航母舰队从18日开始进入南中国海巡航。美国国务院法律顾问办公室代理法律顾问理查德·维塞克说，他说，美国在南中国海问题上的法律立场并没有做过调整，而是美国长期持有的立场，这是一种全球实践。我们相信航行自由以及我们此前所提到的那些原则。星期三出席讨论会的三位法律顾问也指出，美国并不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缔约国，但是他们说，公约中的相关规定和原则反映了美国所承认和受约束的习惯法。美国之音墨语，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据美国康涅狄格联邦地区法院的指控书说，2月16日，美国联邦检察官指控一名叫做英达的中国公民涉嫌从事逃避申报要求的金融交易罪。这份指控书说，英达在2011年4月28日到2012年3月30日期间，在6家银行分50次存入了总数46万4400美元，每次存款都低于10000美元，有意规避美国法律对大额存款的申报要求，并构成了一年内超过10万美元的非法活动。这份指控书说，英达的妻子和家庭居住在康涅狄克州的法明顿，他本人在中国工作，并往来于中国和美国之间。同一天，英达出庭，在法官斯特凡·恩德希尔面前表示对此单一指控罪名认罪，放弃被起诉权、上诉权等一系列权利。法庭定审判的日期为5月11日。根据这一罪名，最高可判10年，罚款50万美元。同一天，英达与检方达成了认罪协议，检方同意法院对其罪下降2等，鉴于这一认罪协议，英达将被没收17万5938美元，他需在判决日交付这笔没收款。另外呢，美国税务局刑事调查部门在2012年缴获了英达及其妻子在数家银行共209556美元的款项。英达认罪之后，税务局决定将这笔钱归还给他。英达同意由其律师接受这笔钱，并用于向税务当局支付所欠的税和海关没收的款项。在另外一方面，正在竞标纽约市地铁生产合同的中国国有制造商计划，如果竞标成功的话，将在纽约州设立生产车辆的厂子，雇佣当地的工人。不过，美国的制造业工人维权组织则质疑中国公司以低价进行竞标行为有损于市场的公平。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林的报道。
纽约市公共运输系统1025辆地铁车辆采购合同，吸引了包括中国中车股份有限公司在内的多家国际投标商。中国中车去年年底宣布，如果赢得这笔价值数十亿美元的订单，将在纽约州小镇爱德华堡建立工厂，设计、生产、试验这些列车。预计这将为爱德华堡带来150到200个就业机会。拿下采购合同并在当地设厂生产，已经成为中国中车迎合美国轨道交通商业竞标要求的通常做法，并往往受到地方政府的欢迎。 美国上个世纪50年代将基础设施投入重点从轨道交通转移到公路和航空，曾经兴盛的列车生产行业逐渐衰落，客运列车系统几乎都由外资或合资企业提供车辆和维护，本土企业只在铁路货车产品上保存有一定的竞争力。中国企业进军美国铁路客车行业，拥有其他公司难以比拟的价格优势。2014年10月，马萨诸塞湾交通局 MBTA 与中国北车签订了一份为波士顿地铁系统提供284辆地铁列车的采购合同。中国企业5.67亿美元的竞标价远远低于其他竞争对手，几乎只有加拿大庞巴迪公司竞标价的一半。2016年3月，中国中车子公司中车四方以13.09亿美元的标的拿下芝加哥运输管理局 CTA 400辆地铁列车的采购合同。此前一直为芝加哥生产列车的庞巴迪公司的竞标价比中车高出2.26亿美元。设在华盛顿的制造业工人维权组织美国制造业联盟担忧，中国国有企业背后有政府支持，这不符合公平竞争的原则。该联盟负责州政府事务的副主席布莱恩·隆巴尔多奇最近对美国之音表示，
你必须弄清楚为什么这些竞标价会这么低，这个数额比有些美国国内的竞争者低了2.5亿到5亿美元。大家都需要遵守同一套规则，这些企业不应该从外国政府的支持中受益。
美国国会下属的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最近发布的一份工作报告说，中国让高额补贴的国有企业与美国和其他国家的私营公司竞争，会破坏美国铁路市场的竞争环境。中国中车在2016年9月公布的公司债券上市公告书中说，该公司2014年和2015年分别获得12.98亿元和18.02亿人民币的政府补贴。该公司说，财政补贴已经成为影响公司经营的重要外部因素之一。外国公司认为，中资企业不仅有来自中国政府雄厚的资金支持，也对美国项目招标方施加了政治影响力。马萨诸塞州的招标规定，竞标者必须在麻州当地组装车辆，使用的零部件中必须有60%以上来自美国。芝加哥的客车招标中也有类似的要求。为了满足要求，中国中车在马萨诸塞州的子公司 CRRCMA 投资了9500万美元，2015年9月开始在该州斯普林菲尔德市兴建制造基地，预计2017年7月建成，2018年年初投产。中国中车在芝加哥 CTA 的投标中也承诺将在芝加哥当地建厂，负责车辆的组装。公司说，该厂可以为当地带来169个就业机会。市长伊曼纽尔称，这项协议将载入史册。美国制造业联盟副主席隆巴尔多奇对美国之音说，
我们理解很多州希望通过这些提议创造就业，不过美国国内已经有了这类工厂，他们在美国东北部的纽约州，距离马萨诸塞州不远。让每个订购轨道列车的城市都要求供应商在当地建厂是不现实也是不可能的。
隆巴尔多奇所说的已有的美国国内工厂，指的是法国阿尔斯通在纽约州霍内尔市设立的生产基地。阿尔斯通在美国生产列车已经有150年的历史，该公司去年刚与美铁公司签订了价值20多亿美元的生产合同，为美铁在美国东北部走廊的高速铁路提供28辆新车。不过在高速铁路建设方面，中国公司进军美国出师不利。去年六月，美国私营铁路公司西部快线宣布终止与中国铁路国际有限公司合作兴建连接拉斯维加斯和洛杉矶的高铁项目。这是中国高铁外交继泰国、墨西哥等与中国企业中断高铁项目合作之后的又一次挫败。另外，中铁公司也一直希望参与连接旧金山和洛杉矶的加州高铁项目，目前该项目的一期工程也没有与中国合作。虽然在参与美国高铁项目上进展不顺，中国企业在美国城市轨道交通项目的布局已经逐渐形成规模。如果获得纽约市1025辆地铁列车的订单， 中国中车将在美国设立继斯普林菲尔德和芝加哥之后的第三处列车生产基地。在尚未建成的情况下，斯普林菲尔德的厂区今年已经收到该州运输部门2.7亿美元的增购订单。洛杉矶地铁的订车协议一旦达成，所购车辆也将由斯普林菲尔德的厂区制造。中国中车在马萨诸塞州分公司的副总裁贾波去年12月对当地媒体表示，这是该公司一直以来的计划，要把这一厂区作为在北美地区的制造枢纽，进行更多的生产。据报道，斯普林菲尔德厂区目前收到的生产任务已经足够该工厂忙碌到2024年。美国之音叶林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美国财政部部长星期四，也就是2月23日表示，或不在近期将中国列为货币操纵国。努钦的这种说法比川普总统竞选期间所做的承诺口气有所软化。他在当天还对强势的美元做出了乐观的评价。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肖寻的报道。
美国新任财长努钦是在当天接受几家美国主要财经媒体采访的时候做出这些表述的。他对彭博新闻社说，财政部不会在今年四月向国会提交半年期汇率评估报告前宣布货币操纵国。川普总统在竞选期间曾经表示，将在就任总统第一天就对中国的进口商品征收 45% 的关税，并将中国列为货币操纵国。不过，据彭博通讯社的报道，川普政府一些官员正在软化针对中国的强硬言论。努钦在采访中曾提及，他和中国的财政官员已经有过很好的交谈。他在同一天接受 CNBC 采访的时候，谈及货币操纵问题时说，财政部内部有一个全面衡量判断货币操纵的程序，我们会依照这个程序去做。他还表示，不会在进行评估程序前做出任何的判断。去年十月，奥巴马政府向国会提交的货币政策报告没有将中国列为货币操纵国。财政部在最近的那一份报告中说，中国在货币操纵国应该具备的三项评判标准中，仅符合其中的一项，也就是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超过200亿美元。美国官方的数据显示，2016年中国与美国的贸易顺差高达3470亿美元。财政部评估货币操纵国的另外一个尺度是经常项目盈余是否超过 GDP 的 3%。 2016年中国的经常项目盈余为 GDP 的 1.9%， 低于2015年的 2.7%。 第三个评估标准是一年之内重复进购外币是否达到或者超过 GDP 的 2%。 美国财政部认为，单边干预货币行为会推高他国的货币币值，让本国货币贬值。而中国近期则因为经济增长减速，加上资本外流，通过大量抛售外汇储备来支撑人民币的币值，这显然也不符合上述标准。此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在上一份年度评估报告中认为，中国的人民币仍然基本符合中国经济基本面。美国财长努钦星期二与 IMF 的总裁拉加德电话交谈时表示，希望该基金组织对其成员国的汇率政策做出坦率的分析。华盛顿智库经济政策研究所对中国货币政策持批评态度，认为中国对货币汇率的干预导致美国丧失大量的制造业就业机会。该智库的经济学家罗伯特·斯科特对努钦上述关于汇率操纵国的表述未多加评论，认为他是就财政部依照法律向国会提交半年期汇率政策报告所做的表述。但是斯科特批评了努钦针对强势美元所做的乐观的表述。努钦星期四在接受《华尔街日报》采访的时候说，美元坚挺反映出对美国经济以及其相比全球其他国家表现出的信心长期来说是好事。他说，美元的强度与几个方面因素有很大的关系，包括美国经济相对其他国家的表现，美元作为全球主要货币与主要外汇储备货币的地位，以及人们对美国经济的信心。斯科特对美国之音说，
He thought that the 他认为美元过去三年升值25%，大选以来升值5%，并不是什么问题。我觉得那是让人伤心的错话。我认为他所言对美国的制造业会造成很大打击，对美国贸易平衡和往后的制造业的就业都会有不利的影响。斯科特认为，川普政府迄今在一些议题上缺乏明晰政策。谈及川普对美国制造业工作流失所做的承诺，他说，早在老布什政府时期就有这方面的承诺，川普所言与众不同，但能否践行还有待观察。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新政府上台后不久，中国两个重要涉台智库的负责人上个星期先后调整，引起了关注。一些专家认为，这显示北京对涉台问题有了新的想法，认为有必要在两岸关系的处理上考虑其他的外部因素。川普政府的对台政策可能影响北京对台湾的做法。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上星期，中国两个重要涉台政策智库调整人事，全国台湾研究会会长由职业外交官出身的前国务委员戴秉国出任，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所长由专长军控与亚太关系的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杨明杰取代届龄退休的周志怀。对于中国涉台机构的人事调整与习近平的对台政策想法，台湾对外关系协会秘书长、国立政治大学外交系教授黄奎博星期四在华盛顿一场研讨会后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台湾内部主流看法都认为，习近平通过中共十九大巩固权力后，未来对台湾只会更加强硬。但是现在美国非典型的川普政府上台，北京对台湾的做法会如何还很难说。黄奎博说，
但是我觉得这当然还是要看所谓的外在因素，也就是美国到底对台会怎么样处理。所以我觉得十九大或许目前还不是一个可以观察的时间点，因为要看美国跟中国大陆之间就台湾问题达成什么样的协调或是协议，所以不一定在十九大之前或之后，但是我觉得重点是美国跟中国大陆两边他们怎么谈。
此外，黄奎博认为，由于川普与台湾总统蔡英文的通话，让北京认为美国新政府对台湾的立场与过去相比有所松动，因此未来北京对台湾只会更加强硬和紧缩。黄奎博说，
所以在可预见的未来，如果美国跟中国大陆没有办法在所谓的一中上面达成真正的共识，那么我想北京对于台湾的政策一定会持续的紧缩，以防台湾趁这个机会呢，在国际上获得更大的空间。
在台研会与社科院台研所的领导人调整后，一些台湾学者认为，川普上任后对台政策还不明确，但很可能会做出不同于奥巴马政府的调整。中国涉台智库需要从国际局势来理解台海情势的变化与美国可能的做法。华盛顿智库全球台湾研究所执行主任萧良奇星期三在该智库周刊《全球台湾简报》的分析中指出，戴秉国因参与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而为美国政界所熟知，有理由相信北京选择具国际事务背景的人士掌理涉台事务的研究部门，显示中国领导人关注外部因素对台海两岸关系的影响。星期四在北京举行的海峡两岸关系研究中心2017年兼职研究员会议中，中国国台办主任张志军就当前台海形势及对台研究的关注热点发表讲话时表示，今年对台工作任务艰巨，希望学者专家深入学习习近平对台工作重要思想，深入研究两岸关系发展中的不确定因素和风险。中国国台办发言人安峰山星期三在例行记者会上被问到，台研会与社科院台研所新的领导人都具有国际关系研究背景，是否代表未来中国可能从更大的格局来考虑处理台湾问题？ 安峰山只简短答复说，这只是涉台研究机构正常的换届及人事调整。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俄罗斯警告说，川普总统扩充美国的核武库，以及希望在战略武器方面让美国获得绝对优势的想法非常危险，并可能引发新的军备竞赛。俄罗斯也同时有更多的声音呼吁在俄美新核裁军谈判当中把中国包括在内。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别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上议院联邦委员会国际事务委员会主席科萨乔夫最近表示，美国总统川普针对两国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的批评是迄今为止他有关俄罗斯的言论中最令人警觉的。科萨乔夫同样注意到，川普和白宫发言人斯派塞都表示美国应该扩大他的核武库，保持美国在相关领域的优势地位。川普总统最近对路透社表示，奥巴马政府同俄罗斯签署的第三阶段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不是一个好交易。五年前生效实施的俄美第三阶段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不但削减和限制两国核弹头和运载工具的数量，同时规范了一系列严格相互核查措施。这项条约将在2021年到期，不能自动延长。科萨乔夫说，第三阶段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的主要意义在于让俄美之间核武力量处在均衡状态，不让任何一方保持优势。但在川普让美国再次强大的口号之下，如果美国试图保持对俄罗斯在核武领域的绝对优势，那将使世界重返坏的时代，将倒退回冷战年代的军备竞赛。科萨乔夫说，距离第三阶段限制战略武器条约到期不到4年，双方所剩下的时间已经不多，但两国现在还没有开始针对延长这项条约展开谈判。科萨乔夫认为，川普政府很可能利用这项条约对俄罗斯施加压力，逼迫俄罗斯在其他的领域做出让步。他警告美国方面的做法极其危险，因为今天的安全稳定建立在双方核武力量平衡这一基础之上，任何一方想获得超过对方的优势都将会破坏这一平衡。他说，双方应该尽早针对这项条约的延长展开谈判。俄罗斯上议院联邦委员会国防委员会主席奥杰洛夫说，俄罗斯坚决反对废除第三阶段限制战略武器条约，并坚持延长这项条约，因为这项条约是今天国际安全的基石。与中美之间紧密的经济联系不同，俄美之间的贸易规模很小，因此反恐和军备等问题成为俄美关系的主要议事日程。第三阶段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以及双方1987年签署的限制中短程导弹条约都被认为是两国维持安全稳定的关键文件。限制中短程导弹条约禁止两国研发部署射程在500到5500公里之间的中短程导弹，但稍早前美国媒体曾报道俄罗斯违反中短程导弹条约部署了中程导弹，但俄罗斯方面对此否认。俄罗斯过去也曾指责美国违反这项条约，因为美国能在罗马尼亚针对俄罗斯的反导系统中部署中短程导弹。俄罗斯的军事和政治分析人士认为，里根总统当年扩充军备依靠星球大战计划让俄罗斯陷入军备竞赛，拖垮苏联经济，造成苏联解体，俄罗斯对此记忆犹新。今天的俄罗斯经济不但规模小，也无法同苏联相提并论，无力同美国再次军备竞赛，因此俄罗斯特别希望双方的这些裁军条约能够继续生效。另一方面，东扩后的北约现在已经同俄罗斯直接接壤，如果中短程导弹条约被废除，美国可把中短程导弹部署在东欧国家，这些导弹能够在几分钟内抵达莫斯科、圣彼得堡等俄罗斯的经济和政治中心，俄罗斯根本没有反应时间，那样会使俄罗斯全面陷入战略被动。普京在川普就职之后两人的首次电话交谈中 也曾主动提出过第三阶段限制战略武器条约的延长问题。由今日俄罗斯传媒总裁基西廖夫每个星期天主持播出的政论节目最近特别提到，俄罗斯已经完成了全国性导弹防御预警系统的部署，显示对美国和西方发出警告信号。分析人士说，通过基西廖夫的政论节目可以观察判断俄罗斯的政治风向，所有这些迹象都显示了克里姆林宫目前的焦虑和不安，而一些普京政府的批评人士也开始把川普同里根相提并论，甚至有人提出川普会成为普京体制的埋葬者。政治学者索洛维说，川普要比克里姆林宫原来想象的更难打交道。普京团队过去曾经对川普赢得大选后俄美关系能够获得改善给予巨大的希望，但现在许多人已经流露出失望的情绪。克里姆林宫最近开始着手调整外交政策。与此同时，中国近些年来核武力量的不断增强正引起各方的关注。俄罗斯国内不断有声音呼吁，在俄美未来的裁军谈判中应该让中国加入进来。军备问题专家赫拉姆齐辛说，如果不把中国和其他的核大国的因素考虑进去，俄美之间继续商讨限制核弹头和投掷运载工具的数量已经毫无意义。他说，能够携带多枚核弹头的中国新式东风洲际弹道导弹不但能够威胁美国，中国的中短程导弹由于不受条约限制更对俄罗斯构成严重威胁。赫拉姆齐辛说，中国已经有很强的战略打击能力，中国的中程导弹在数量上要远远超过俄美等任何国家，在世界上现在能够排在第一位。赫拉姆齐辛说，俄美正被一些条约捆住手脚。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香港前财政司司长曾俊华星期六向选举事务处递交了160个提名表格，成为首位正式报名的香港特区行政长官的参选人。与此同时呢，香港30位法律界的选举委员会成员星期四上午发表联合声明，对媒体广泛报道的董建华有关不支持曾俊华当选特首、中央不任命的言论表示深切的关注。下面请听美国之音驻香港记者海燕发来的最新报道。
包括前大律师工会主席陈景生和梁家杰、大律师扎西我和张耀良、港大法律学院首席讲师张达明等在内的30名法律界选委，2月23日在声明中强调，这种企图以威胁的手段行为损害了特首选举的公平性，并且无视了大多数香港市民对在没有无知及愚昧的外来干预下进行自由和公平选举的愿望。信报2月22日援引消息人士报道，特首选举提名期踏入倒数一周，中央连环发功，继港澳办主任王光亚近期南下深圳向政界人士表明中央属意临政月俄后，全国政协副主席、前特首董建华在近日团结香港基金的一次会议上明确谈到，如果曾俊华当选，中央不会任命，为避免出现尴尬局面，他才会邀请前政务司司长林郑月娥参选特首。而身兼团结香港基金主席的董建华星期三晚通过团结香港基金发表声明，没有否认信报报道的相关言论，只是称香港到关键时刻需要一个有能力有担当的特首带领香港团结各界，且基本法明确指出行政长官必须由中央任命，所以选出的人士必须获得中央信任。明报星期四报道，经向两位与会者求证，一人说没听到董建华点名提及曾俊华的任命，另一人则说听到说中央会不任命曾俊华。中资的南华早报星期三下午引述与会人士报道，董建华在上周五的会议上 讲到中央对香港特首信任的重要性时，提到曾俊华的名字，而董建华称曾俊华的能力无法与林郑月娥相比，中央政府不信任曾俊华。国民党党魁、立法会议员杨岳桥大律师星期四对《美国之音》表示，董建华作为国家级领导人，有责任向港人交代清楚是不是有此言论，并且是否代表中央的态度。他说，
作为一个国家级的领导人，他应该谨言慎行，很清楚地知道他的一个发言，不管是公开还是私底下的，都有机会严重地影响选举的结果。那所以我觉得他必须要澄清他究竟有没有讲那番话，如果他有的话，应该说清楚他是不是代表中央政府。
香港民主党主席胡志伟议员对媒体表示，董建华在特首选举提名阶段干预选举，选举事务处有必要立即跟进，民主党会去信要求彻查。亲中的民建联前立法会议员、现任行政会议非官守成员、港区全国人大代表叶国谦星期四对《美国之音》表示，他不能确认董建华是否讲过有关中央不任命曾俊华的言论，因此无法评论。不过认为中央政府确对香港特首有实质任命权。自林郑月娥1月16日被批准请辞政务司司长当天宣布参选以来，许多建制派人士纷纷高调支持，且不断有消息称林郑月娥是中央最属意的参选人。而林郑月娥也曾表示，自己参选是为了防止出现选出中央不能任命人选的限制危机。他的话不仅引发外界争议，也趋向坐实外界认为他是中央钦点的看法。明报和星岛日报等媒体2月7日援引消息人士报道，兼任中央港澳协调小组组长的人大委员长张德江与统战部部长兼港澳协调小组副组长孙春兰、港澳办主任王光亚等多名中央官员在深圳会见香港建制派政党、社团和商界人士时表示，林郑月娥是唯一中央支持的行政长官参选人。另据亲中的《星岛日报》星期三报道，港澳办主任王光亚近日再次南下深圳，上周曾约见民主思路召集人、原国民党议员汤家华及新思维狄志远就特首选举听取意见，两人都称感觉王光亚较支持林郑月娥。而中联办主任张晓明星期二与港区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会面时强调，中央有权就特首人选提出意见，此举并非干预选举，重申中央是统一口径支持林郑月娥。杨岳桥议员表示，中央连番表态支持林郑月娥，实际上对林郑月娥的声望和选情都是不利的。他说，
这些有权威的人、有权力的人，他们这么做只会加深香港人对于林郑月娥是不是钦点的那种印象，那对于林郑月娥的选举我觉得完全没有任何的好处。
另有分析表示，此做法不仅会激发港人不满，即便帮助林郑月娥最终当选，也会造成他是北京傀儡的形象，给他的执政增添困难，是保胜选而牺牲管制的做法。香港特首选举参选人提名期2月14日开始，3月1日结束，每名候选人必须获得不少于150选委签名提名，即1200人选举委员会成员的1/8。目前林郑月娥稳获建制派力保提名，而前保安局局长叶刘淑仪获提名5万，他本人抱怨是被建制派牺牲。同时民主派选委则全力确保提名前财政司司长曾俊华和立场最接近泛民的退休法官胡国兴。近期宣布参选的泛民的长毛梁国雄议员争取获得民间投票约38000人签名的机会不大，不会获得民主派选委的提名。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好，各位听众呢，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的全部内容。这个时段节目的编辑是陆阳，导播是王云。那么接下来呢是新闻时间。
听众朋友，下面是新闻。叙利亚西部城市霍姆斯星期六发生两起连环自杀式袭击，至少42人丧生，其中包括一名高级情报官员。人权组织叙利亚人权瞭望台说，至少有6名袭击者在国家安全部门和军事情报部门总部附近引爆身上的炸弹。基地组织一个分支声称对袭击负责，还说这个分支的5名成员冲进霍姆斯市中心这两处戒备森严的地区。近3年来，霍姆斯一直在叙利亚政府的完全控制之下。香港前政务司司长曾俊华星期六向选举事务处递交160个提名表格，成为首位正式报名的香港特区行政长官参选人。香港特首选举将于3月26号举行，候选人最少需要获得150个提名。自从曾俊华宣布有意参选特首以来，北京并没有表态支持，而是推出了另一位前高官，政务司司长林郑月娥参选。近年来，香港频繁发生争取真普选的运动。曾俊华承认他的提名票数当中大多数来自泛民选委，但是他也在努力争取建制派的支持。香港行政长官选举提名期下个星期三截止，目前有4名主要参选人，除了北京支持的林郑月娥之外，还有新民党立法会议员叶刘淑仪、退休法官胡国兴。其中林郑月娥因获得建制派支持被视为热门人选。马来西亚警方星期六说，针对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同父异母的哥哥金正男在马来西亚身亡案件，如果与这一案件有关的朝鲜外交官拒绝协助调查，警方有可能向他发出逮捕令。2月13号，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同父异母的长兄金正男在马来西亚遇刺身亡，外界普遍怀疑平壤是这次刺杀的幕后，但是朝鲜坚决否认。地方警长阿布沙马星期六向媒体表示，警方将给朝鲜驻马大使馆二等秘书玄光颂合理的时间协助调查，如果拒绝的话，警方将根据马来西亚的法律向他发出协助调查通知，如果他仍然拒绝的话，警方有可能向法庭申请逮捕令。有法律专家认为，玄光颂持有外交护照，即使是涉嫌卷入刑事案件，也具有外籍人员的豁免权。美国全国州长在华盛顿举行了为期3天的会议，川普总统修复全国破旧基础设施的10万亿美元成为会议的主要焦点。全国州长协会说，健保改革、教育、儿童饥饿和网络安全也在这次州长协会举办的这次会议当中讨论的内容。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时事新闻简讯，欢迎您收听。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者亚洲7号卫星以及亚太5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